在你里面的时候，主，我们就只有敬拜，我们就只有赞美，我们就只有感谢。哦，主啊，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哦，让我们长存在你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荣耀你，更多的感谢来赞美你。哦，主啊，我们真是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旧的都已经过去，那旧的那个旧造，那个旧人，和那个软弱的、那个贫穷的那个人都要过去。哦，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何许的人，丰丰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怜悯，有你的能力跟权柄。哦，有你同在，那个从你来的平安跟喜乐，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所以主，我们就赞美你，主，我们就不断不断的赞美你。哦，让我们越赞美，你就越多的充满我们。哦，让我们越赞美，你就更多的得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赞美你，带领我们。哦，主啊，我们就深深知道，哦，你是爱我，你是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己，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赞美你，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再一次的说，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一次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OK, 早做一下，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两千跟随扫罗，一千跟随约拿单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家回去。约拿单攻击扎巴腓利士人的防营，腓利士人听见扫罗就在，扫罗攻击，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亚，腓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就打在山洞，有些希伯来人到了约旦河逃跑，扫罗还在击战，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是没有来到击战，百姓就离开扫罗散去。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撒母耳说，你做了什么事？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 撒母耳就起来，从基亚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从这边开始，我们就看到扫罗这个人，也包括他所给的这个位分，或是给他的机会，就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后面了，一直到其实到后面到整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末了，我们就看见他基本上是走下坡，远离了神，而且远离了神的同在，当然失去了他做君王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相对的，在后面开始，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就带出另外一个所谓神所预备一个合乎神心的人，就是大卫。那真正的结束，这个扫罗的整个的结束是在整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末了。不过从这十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了他已经就是离开了神的心意，当然从某个角度上他失去了神的给他的权柄跟人做一个君王，相对的他越走就离神越远。那这时候呢其实他这个这边讲到第一节这个是蛮难翻译，因为单单从解经的角度说，这时候到底扫罗是多少岁，到底是这个做王怎么这个做了多久从这个原来文字来讲，解经家有很多的讨论。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们的圣经因为这也是蛮多的解经家采用的，就是这时候扫罗登基的时候是年40岁，你看他点点点的意思说不晓得他几岁的，你中文圣经不旁边吗？40岁是旁边点点点的意思说这个在原来文字没有的，是这个加上去，所以有人说这是30岁，有人说40岁，有人说40几岁，这个不太晓得。但不管怎么样，在原来文字说这个扫罗已经有了年岁，就这个话的意思，扫罗已经有了年岁，意思说呢他已经长大，他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年轻人，其实所以40岁大概这个算来算去还蛮，就说这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原来文字是没有说他几岁。但是后面倒是蛮清楚，做以色列王这时候做了两年的时候，不是说他只做以色列人的王只做了两年就没做了，他其实在后面还有十几年，他做的时候撒母耳还在，后来撒母耳走掉他还做了一些年间，所以还做了蛮长一段的时间，长也不是最长，不是说只有两年而已。那这边所讲到两年，就是说这时候事情的发生是他做王两年以后。第一年呢是在这个所谓跟那个前面讲的跟那个所谓的敌人在对抗的时候我们上次我们看的蛮多的，就所以他能够兴起作王是在这个第十章那边，在高他的时候，就因为他起来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跟这个敌人大家对抗的时候这个亚门人十章十一章那边开始，这是他被立作王的时候，这是应该说是第一年。所以这时候呢第一年是跟亚门人征战，这第二年的时候，这边读刚我们读的，他就跟腓力士人征战，所以呢时间并没有差太远。第一年在征战当中他得胜，就带领胜得胜，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呢这时候他很名正言顺的，或者包括他所做的工作让大家都觉得就是神所就为他们预备的王。但没想到第二年的时候就进到另外一个征战，这时候不是跟亚门人征战，这时候是跟所谓腓力人征战。那时候呢所以请看那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时候呢他在这一年两年当中呢他也做了一些的事情，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军队，他有2000人在他底下，还有2000人就跟着他儿子在两个不同的据点，一个在北一点，一个比较在南一点，在这个据点。所以呢真正他们的国家有军队的话只有3000人，2000人是给那其他人，他说不用了就请了都回家去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跟亚门人征战了以后这个国家还算是比较安稳，所以他觉得需要有个军队，因为别的国家的王都有个军队，但是因为需要并没有这么大，因为没有什么好仗要打那时候，所以呢这个只有所谓的军队就 3000人，2000人让这个扫罗来管，2000人还1000人就给他儿子去管。这是简单这几句话就描写到当时我们所了解的情形，所以其他人都不用就回家去。那到了这个第三节开始，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这边讲到约拿单就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这有两个的讲法，一个就是他儿子就去攻击了，可能中间有些冲突，可能倒过来是非利士人过来攻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约拿单因为那时候的城呢，就是这个城一下被敌人占据，一下我们去打打，又把这个城拿回来，所以有时候这个城呢是在两个权柄的底下。那有解经家说到，因为这个城呢，约拿单去的那个城过去是属于非利士人，这时候他已经站住，所以非利士人就过来打他，要把这个城拿回去。这是一种的讲法。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他靠非利士人很近，可能中间很多的这个利益的冲突，他去打的。不管怎么样，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战争就开始，不是扫罗带出的战争，是他儿子带出来的战争。 OK， 这了。那这时候呢，扫罗做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当时的治安，好像用现在的话，不是有个所谓的这个政府啊，或者这个总统的这个他的这个御军啊，或者他只有一群人就够啊，因为世界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啊，仇敌这时候也没有什么起什么作用，所以呢，我们只要有个御林军，或者有什么叫用现在的话叫有个宪兵队啊，什么队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准备军队。不过这时候战争发生了。跟非利士人这个战争发生，所以呢，扫罗就站在王的一个地位，就做一件事情，他就吹角。圣经讲得很清楚一句话，意思就是说要使所有的希伯来人，在旧约里面，在传经文，希伯来跟以色列人这是同一个名词，对得照。所以你说就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所有的以色列人或者希伯来人一起来听见。那以色列就像以前一样，他就像第一次的战争跟这个亚摩人战争的时候，他叫偏地所谓招这些人要起来，不跟随扫罗的这些人都是要被咒诅被惩罚。他希望这样一喊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起来来进到这个跟他一起来战争。那这时候他就到了这个吉甲的地方去。OK， 他也中间提起了说原来这个非利士人所谓跟这个所谓希伯来人跟以色列这时候是为敌的这个甚至用到这句话所以以色列人是为非利士人所憎恨。意思说他在 arouse 这个把这个所谓的抗敌的那个情绪把它带起来，吹角然后抗敌情绪，然后好叫许多的人百姓呢来跟从他。整个的战争这时候从以色列的角度他们的状况是这个样子。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敌人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从这个后面的第五节呢一直到第七节，那非利士人聚集以后，没想到了，这跟亚门人不太一样，这群人比那个亚门人更厉害他的资源更多，所以呢聚集有车30000辆，马兵有6000，还有步兵呢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数不上来，然后都跑到哪里去呢？都要过来，都上来在这个所谓的伯雅文东边的这几个字，你要这个叫密莫安营。然后呢，以色列的军队看到自己一看到敌人这么多呢，他们就觉得哇，这个要打这个仗太难。第一个，正规的军队也不过3000人，然后这些百姓呢，你如果躲在后面哈，而且这些百姓连刀枪都没有的，所以这怎么打呢？所以喊了半天，有些人根本不来，一看看以后就跑掉，有些甚至逃难的。所以基本上整个情况是很紧急的。所以到这后面还是有些人，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的跟随他，有一些是跟着他，其实蛮多人都跑掉。 OK， 要看的是整个的重点是在这里，就在这后面传经文所记载里面，我们就看见扫罗这时候他已经离开了神的这个所谓的心意，甚至祷告他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祝福，只单单有一件的事情的发生。不过这事情后面带出的含义 我想是我们可以来学习。就在这时候，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这是去年的时候，就第一年的时候，这个打完这个撒母耳说，我要什么时候来这个基甲？那时候要来献祭，要运香具，要带你们一起来献祭。那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危机，叫做征战。所以呢，本来他应该等这个，他等不起，但是他也相信只有神帮助，这个仗才能够打得赢。所以他做一件事情呢，等了，他不是没等，不等了七天他就等不下去了。所以呢，撒母耳还没有来，然后又看到呢来到基甲，然后百姓又离开这个扫罗去了，敌人自己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敌人的凶悍，或是在自己的软弱，他知道唯一神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又做一件事情。他自己虽然神跟他说这个撒母耳跟他说要来帮，要来就是为他来祝福，为他来这个献祭等等，不过他等不及，他就献上燔祭跟平安祭，带就在献的时候，其实就没差多久了，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那边去，撒母耳就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就给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我因见百姓离开我，你也不照你的日子而来，而且非利士人聚集，所以我心里恐慌，就我没祷告耶和华，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就借着献祭这个事情，非利士人拿到我就勉强献上。当你读完经文的时候，你会很纳闷，很惊讶说，难道他做错的事情吗？我意思说，献祭跟献平安祭是错吗？那第二个，如果是错了，就是这么就这么严厉吗？那神如果都允许他，虽然神说这个不是我为你们预备的王，不过你们要推这个扫罗做王，我就说你们要我就给你们就是。那既然神都给他或者允许这个百姓，甚至允许这个扫罗能够有这个机会，那为什么这时候他做一个事情，神好像就没有给他叫做第二个机会，叫 second chance？为什么？那第三个，从解经的角度，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撒母耳清不清楚知道是不晓得，但是你发现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为了另外一个事情做一个预备，因为神已经知道或是定义会这样的说，这位王不是在扫罗，而是在大卫。那这个事情怎么的转变，怎么从扫罗转到大卫，是有个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整个过程的产生是公平的。你不能够说神说我喜欢他哦，现在给他做做，然后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就把他赶走，他总有个过程。你发现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每个人都公平。如果扫罗是对的话，他真可以做很久。他不仅做那几年，他做到他真的老年的退休了，什么完以后，他还可以，然后就交给别人嘛，交给他儿子或是交给大卫嘛，有人来接嘛。甚至那时候可能大卫会好好的，或是全国百姓给他一个很尊荣的退休。神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神知道扫罗的问题。甚至用我这话，因为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就进到另外一个思想的挣扎里面。因为神预知扫罗会这种事情，不是预定扫罗有一天要跌倒，所以神说早点跌倒，早点跌倒。神预知扫罗会跌倒，但是神预定不是预定，因为神知道预知是因为知道。扫罗迟早会离开神，预定是没有走在神的心的里面，所以当你每次讲到预定的时候，是你清楚知道的，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知道神不要你做什么，所以不是神预定那个人下地狱，那个人上天堂。你读罗马书的时候，读第八章，你要花点功夫，预知就预先预定，所以那几个字都在罗马书第八章出现，就 foreknew 或是 foreknow，就是预先知道，然后就 for destiny 那个叫预定， 所以不是神预定那个人得救，那个人下地，那个得那个下，是神预定得救的那个的路是哪条路。如果不走这条路是不能得救，那是神的预定。但是神知道这个人是会走上神的路，这个人是离开神的路，这是预知。预定是神定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因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唯一的方法或原则。信就得生，不信就灭亡，这是预定。但是这个人会不会信，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高度，我们没有那个远度可以看到人的结局。不过神已经看到我的结局，他知道我是接受主，他或者知道另外一个人就是给他很多机会都不接受。所以预知，所以要把这两个拆开，不要把预定跟预知混在一起。这是我花了功夫读罗马书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最大的恩典，就让我明白什么叫做预定。预定跟预知是两回事，都发生在神身上。预定不是我们定的，是神定的。但是相对的，预知我们更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因为神有这个高度，有这个远度，他可以看得清楚。 anyway， 回到这边地方来，就从单段经文我们来回想，就思想一下，为什么这次神这么的严厉。我还是相信神给你有机会，给我有机会，给扫罗有机会。如果他走在神的命令里面，这个要约，我们谈的上个礼拜谈了好几次，神一定会照着约帮助扫罗，赐福给扫罗，而且用扫罗成为这个人的祝福。虽然扫罗不是神所选，你看这神多有怜悯，所以神说 OK， 不是我选，不是我定义的，但是你们要选他，给他有机会，给你们有机会，给你这个做王的，给这个百姓有机会。所以立了约，所以整国人都要起来守这个约。如果守这个约，永远总是在我的赐福的底下。这基本上真的神很怜悯在我们的软弱。但是在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他就来献祭。再说献祭是个坏事吗？不，在这个我要带出另外一根。献祭在旧约的时候，在生命记是讲这是祭司的工作，君王不能够做，起码在旧约整个 setting 里面，所以是不能做的。君王不能够扮演祭司的身份，因为在整个的所谓的，所以包括西方啊，所谓军政啊，或者这个，不，对不起，政治政教要把它分开，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困难。当一个人他有很多的，他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很多的资源都在他手中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要做对的事情。如果对的事情从哪里来？是从先知，从祭司来。所以旧约从旧，我去年讲一年职场教会就讲这东西。旧约的时候，君王是有所谓的权柄、能力、资源等等，有人的证，但是他需要从借着先知或者借着祭司来寻求神的信什么。所以在神学里面这样的说，先知是要定神的心意，君王是要用来完成神的心意。所以这两个在旧约是分开， at least 最少到扫罗的时候是分开的，是不能够混在一起。撒母耳是少有的典型的一个所谓合在一起，但是他还是把它分了，基本上他叫士师了，他基本是先知，当然这时候也扮演这个祭司的角色，不过这是一个预表。回过头来，你读到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不是说讲到撒加利亚，就讲到这先是讲到第六章嘛，应该是讲第四章讲到祭司这个身份的恢复，然后呢第五章讲到君王的恢复。所以祭司是约书亚，君王是所罗巴伯，这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跟第五章。但整个撒加利亚书是先知的话，所以旧约时候先知、君王、祭司是在一起的，一起来发挥功能。所如果所罗巴伯是君王，约书亚是祭司，那撒加利亚就先知了，这是分开。不过这是第四章第五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去年讲到也提过。然后说有些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要把这两三个人他带到这个某人的家中，然后在他家做一个冠冕，然后呢把这个冠冕戴在 先这个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到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话，因为君王的冠冕不能够戴在祭司的头上，但是神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戴在这个冠冕，要戴在祭司约书亚的头上。OK， 所以有机会是看看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五章跟六章，把它放在一起。后面撒加利亚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因为神会兴起一位君王，大卫的后裔苗，他虽然是这个出生是很卑微，就是很平常的出生，但是他要做神所高的受高者。原来有一天有一个人，当然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但是他的生命他的身份是祭司，因为他本来是约书亚是祭司嘛，带个君王，他就有君王的那个身份，所以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最好的传述这句话就讲到彼得，讲到我们这群人叫君尊的祭司，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君尊的祭司基本上强调的是祭司的生命，第二个点出这个祭司生命他的工作是君王的工作，叫做君尊的祭司，好像冠冕戴在约书亚那个头上一样。圣经讲他有权柄有能力哦，他要分辨呢，而且那个冠冕要留在那个殿的那个约柜的前面成为纪念，意思说以后要照这种方法来建国，就是君王跟祭司是会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到扫罗手，这样的人还没有出来，这样的人所以要把这个分开，扫罗做他君王，这个撒母耳做他祭司，包括先知在，直到一个人是叫做合乎神性的人，叫做大卫。大卫不完全，不过这一个一个一次一个一个年代一个来预表犹未将来来那位完全叫主耶稣基督，然后在后面在预表将来有群人叫做基督徒，叫做受膏者，叫做有恩膏在身上，叫做君王祭司跟先知在身上，所以讲出来叫做君尊的祭司。所以你发现整个的经文你读到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也发现就是君王就这样建国，看到每个君王如果走在神性当中，这个国家就兴盛，如果不走在神性里面，但是这些的做的时候都在大卫以后，那个就看到这些君王就不是这么的像大卫这样的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有些的君王只是君王，有些的他需要先知来帮助，祭司来帮，但有些呢他是比较愿意接受先知来帮助这个，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国家是这样建立。其实讲这半天呢，我也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新约没有什么叫做教会的架构，没有叫做教会的组织，那新约的教会到底包括今天的教会是怎么样建，要怎么一个组织架构才有，在新约确实不容易找得到。不过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国是透过教会来彰显，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跟能力，然后彰显出来的时候带出神旨意的成全，所以愿你的国降临，底下那句话叫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借着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把神的旨意彰显，那是一个国一定要做的事情，这叫国度的彰显，叫做这个所谓的王该有的这个责任。不祷告这个王有没有做得对，有没有知道神的旨意，而且能够把神的旨意活出来，这是跟这个祭司跟先知是分不开的，这要紧的。我们凑在一起，今天教会要恢复，如果是神国度可以彰显的地方，或是神透过他的教会把国度彰显，把权柄能彰显出来，以这个地能够回到神的旨意，这个所谓的贫穷啊、富足啊、这不公不义的事情都要挪开，这时候教会一定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但是教会一定先恢复了先有神的生命，叫做祭司的生命，叫做先知，叫做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只是单单的敬拜神、依靠神、渴慕神。当这个样的一个人完整的时候，这时候神就乐意把权柄放身上，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人不会乱用神的权柄， 不会浪费神的权柄，甚至更不会把神给他的权柄、能力、资源成为自己来使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建造教会的观念。教会不是为了架构，然后完以后，哦，我们把这个教会调一调啦，从这个变那个，从这个变，或是哪一种调调，我们从这个福音派变灵恩派，变灵恩变福音，要这样弄了，不是，是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是教会的目的。那如果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那教会的这个整个目的是干嘛？就要训练，就要造就所谓的这个信徒。那造就什么？让他们的生命是明白神的心，让他们生命是渴慕主的，让他们生命只为主、只为人来活，不为自己来活的。当这些生命被提升的时候，神说 OK， 那另外一个是君王的身份就临到你们，君王的恩膏就临到你们，君王的权柄、能力跟职能就临到你们。那没有别的，神就可以用他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上显出他的权柄跟能力，显出能够完成他的旨意。像昨天我提了半天很重要的，你就是知道神的，进到神的应许，你的生命不对的时候，我的生命不对的时候，你还是得到神的应许，却还是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你可以变很大很大很大，但是大了半天还是搞自己大，你并没有走到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大国，但不见得成为多国的祝福，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只说我大我大，成为我的祝福就够，你们算得什么？在教会这么多年，真是不是说各位，是说我自己。当你很多时候说我要为神做，我要服侍神，你看我都为摆上多少时候，我最重要问一个问题：有多少是掺着我自己人的自己的意念在里面？多少人的私欲在里面？多少人的骄傲在里面？多少人的自负在里面？自义在里面？然后以至于产生多少的看上去叫做批评论断，就看不顺眼，就比较了，就产生这种事情哎。哦，为什么他有问我没有？问我们他可以做，问我们不能够做。真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这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在国外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聚会，他蹦了一下，他看来的人不多，因为他租了很大的场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都还不到，所以就这样围起来，一层层的一个。他上去还没讲到，就很生气。那对着传道就那天晚上，哦，这边的教会都不热心啊，不推动啊，什么什么，哦，越讲越气的时候，他说其实他讲了另外一个布道团呢、啊，一个，哦，没有，他讲 Billy Graham 就戈培姆，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大？没什么了不起，他们用这句话，是因为很多人怎么样？所以我有他像这样的资源，我可以做很大。到最后我们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他来布道变成个来伸冤，来埋怨。最后他说：“以后这样，你们这样子，我就不来了。”没想到这个翻译的牧师跟说：“以后我也不用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一个人讲他多热心、多忠心、摆上道的时候，我相信从某角、从人角度是很值得佩服。不过最后你还是深深的要问一个问题：他是为主呢，还是为自己？搞了半天，可能有点为主没有错了。可能是很多是为自己，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讲重一点，有一点是为主，很多是为自己，基本上是利用神的，只是利用神而已。我走过这条路，昨天我也稍微提了一下，在求主来恩待我。这边旧约讲的不可以做就不可以，然后讲一点，还有第二个事情是撒母耳跟他说的，先知跟他说你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我会来，没想到这个时候就一个事情发生，叫做打仗要发生，本来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仗会打的，所以他等啊，这个时候我会来，其实也没差那几天，其实就那七天，其实他一献祭的时候就那天了。有神的话，有先知，如果你在不明白，不再是不明白，是你不顺服。今天我们有神的话，但你要不要读神的话，要不要顺服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神都有手中有本圣经，有神的话，你读不读，你顺不顺，读了读要不要读去明白，读完以后你要不要顺服，那今天是第二个很重要。你有圣灵，你很多时候做一件事不对的时候，圣灵一定会让你产生一个叫做不安， 先不要跟我说你被圣灵充满，哦，一天讲方言，你被圣灵充满一天会疫病赶鬼。我说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充满，只要做跟神不一样的事情，只要跟做不是神现在情，第一个事情发生的不是你疫病赶鬼，是不安的。如果真要疫病赶鬼，先给自己一下病啊，赶赶自己的鬼，因为里面有不安的。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这件事情看得这么生气？他因为知道这个人他里面基本上他是生命没有改变， maybe 从人的角度有他现在的好处，有这样的可能个性还不错啦，可能还没有才干啦，或他家世也不错啦，甚至从某角度来讲他的谦卑，也不知道真谦卑还是假谦卑，抽签抽了半天他是王的时候他反而躲起来，是谦卑呢，还是他胆小，他不肯承担整个的带领这个国家整？或许，一般解经家讲比较多一点。他突然发现，虽然他这么有成就，不要带领整个十二个支派啊，这他觉得很难。他反而，那其实自卑从某角度也是他骄傲。他觉得他过去被人家尊重的这样的，不能够因为他承担不起，人家看哦，原来这个人我们最先看错了，以我们以为他很厉害，原来还是这样子这么差劲。他不愿意受这样的一个所谓被人家的这个所谓的从对的角度对他的一个指责。你看，生命有没有改变啊？你真的跟人相处以后，你听听他讲，但是我不是用这个这样子去评论别人，这个是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就知道这个人再热心再忠心再所谓有才干，但不见得一定就是神可以用的人。那怎么办呢？需要破碎啊！我大概每次跟你们在一起没有一次没有讲破碎的，就要破碎，没有错了。雅各抓住神的应许，但是神说我抓正是我的应许所带出的祝福会在你的身上，但不会成就我的旨意。人都不见得成为大国的父，所以回到这边来，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这边所提到的，然后他做完这件事情啊，他没有。如果撒母耳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情？然后扫罗给他一个很重要，给了几个理由。但中间没个理由是看见他悔改的，他的理由是我见百姓离开我占据，既然我是王，为什么百姓会离开我？为什么神不所谓支持我？第二个，这边说你也不照定所时间来到，如果我有错话你也错一半。第三个是什么？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这个仗是打不赢的，所以就做这个。真的，你从人的角度是非常合理的，起码不是我错，不是我完全错，只是情况让我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我是王，我已经吹角了，我已经这样的喊等等等等，我甚至已经所谓的激动我的百姓哦，因为这时候非利士人非常仇恨以色列，所以不要只是我们这边事情，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希伯来人，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们这个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啊，我们要一起起来，但这是没有用的。这些百姓看看，有些跟他来没有错，看看仇敌这么厉害都跑掉，甚至有些就在这时候跑掉，甚至在摆阵的时候，有些人更加逃掉。就少数人跟住的，神啊，你在哪里？第二个，先知你说来，到现在你还没来，你在哪里？那第三个，这边说，仇敌在我的面前，实际告诉我，靠我自己是打不赢。如果这三方面，这他三个理由，如果你可以常常反复来思想，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甚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努力点呢，积极点呢，甚至所谓的祷告多一点呢，禁食多一点呢，奉献多一点呢，去教会聚会多一点， 我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改变这个环境。你会失望，因为神所做的工作从来不需要你去帮忙。神要做什么工作，是因为你不能够做，他才能够做。所以在很多时候是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到你到我到个程度，好像昨天雅各一样，到个程度他知道我们绝对不行，我知道，我觉得等到有一天我认为我绝对没有能力带教会，虽然外面说我们教会成长得多快等等等等，哦，这个牧师很会讲道啊，什么牧师很会治理啊等等，但我知道我可以带领这个教会外面人数还越多，但我知道弟兄姊妹生命没有改变，夫妇还是吵架，这些人做生意还是贪在这个还是要为了自己所谓的贪财也好，做官要发财也好，要升官也好，真的说爱主吗？呀，是啊，但是有多少是爱主当中掺杂多少是爱人爱自己。我发现我做任何事情可以让这个组织让这个所谓的环境会改变，但我从来不能够改变人的心，我欧永亮不能够改变人的心，那怎么办呢？只有神可以改变，只有神跟一个人面对面摔跤手，那个人才会改变。你给他一大堆的好道理，给他一大堆的应许，给他一堆的教导，给他一堆 do's and don'ts， 叫做旧约的律法，不会改变。所以才用的若人在基督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外头跟着基督教跑跑，他不会成为一个新人。我走过好长的路，我发现哇，这个人这么爱主，这个人这么有才干，哦，这个人说牧师真的很高，牧师他告诉我说，我不跟你们讲过，有个人他来到美国以后，跑了一些来我们教会一次，然后待一两个月不见，有一次他又回来，然后说我跑了一些教会，我觉得神告诉我是就是要来你们教会，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教会很有这个所谓的意向啊，牧师你很有魄力啊，这是他说的。然后第三个，那完了以后，那为什么还是来？因为神说我神要我来帮助你。让你能够成功，我听完以后，我脑子就，这时候我也碰过这些年，就碰过多少先知跑来告诉牧师，我看到这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感谢主，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我、爱护我，但是我更感谢主，是那一天，1986年的那一天，我跟神摔一次跤，我才知道，靠人永远。没有果效，因为人的心不会改变。我讲的再好，解释再清楚，当然我讲的也不够好，否则可能会有更多人有得帮助也不一定。我再有能力，怎么所谓的安排带领教会，教会再大，但人的心不会改变。慢慢慢慢，大概你就知道我走一条路，我不说我这个路就绝对对了，就我是说我自己。我的比较平安的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原则，我走这条路。第二个，我知道圣灵在带领我走这条路，但我还有别的路，我相信神都会祝福，若从神来。但不可否认，这些走过来这些年我发现不太容易找到一些跟我一起来走的路。当然不是跟从我，牧师我要跟你，我要跟你，所以我就告诉你，跟你到最后你会死的，若人家跟从我就当舍己啊，所以要跟从我，不要以后变成大什么大讲员、大教会的牧师。你跟我到最后，你会死掉的。你肯跟吗？破碎，又是破碎。我很感谢主，我的牧师在我侍奉牧师都很能够帮助。这些老牧师比我大20岁，我发现他们生命都被神摸过。但是真正的我的改变，我不说他们对我帮助不大，很大的帮助。但是真正帮助是我那天与神面对面跟他摔了一跤。我才开始明白，绝对不能够靠人的能力，靠我的想法来成就神事情。所以一个信心的最大的突破，对我来讲，神啊，我相信我靠你就可以行，而且我相信你，我靠你的时候，什么叫不靠人？神啊，这不是骄傲，神啊，你要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甚至你要我做是我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 如果看过听过想过，很可能我还是要靠人，因为我要请你来帮我，我要从那边来学。我不说不要帮助你来帮，不是你不能从那边学，乃是我要先要定位神要我做什么，完了以后我才去哦，那个教会做的某件事跟我所领受的很相同，那我就要跟他学。哦，那个教会我要学，那个教会要学，那个传道我要学。神在过去差不多兴起一些传，不太多，五六个，五六位的，讲比较，差不多比我大二十岁。每个人给我的帮助都不一样，给我帮助很大。所以回到这边地方来，这时候神的话，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这时候这几方面你常要省察的。第一个，你把这个责任推给神吗？面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神帮你不够吗？第二个，你觉得人帮你不够吗？ Summer 你怎么不早点来？第三个，你觉得仇敌神性这个环境太艰难，胜过你能够承担的吗？我不能够讲了好多次，用赵荣基牧师的话，在敌人面前你才会有筵席啊。祷告这是他就是他，所以他碰到一个极大困难的时候，感谢主我有大餐吃，那我这个软弱的这个工人说，神啊，千万不要用这种大的困难临到我，我怎么能够处得来，所以我就天天吃便当了。这不一样在你。你看啊，神的话就这样光照我们，神的话就这样的提醒我们，那最后你要不要突破？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你的光照对，基本上你不会在这时候走下去，不带出个悔改来，除非悔改才能够走得下去。他没有悔改，甚至当撒母耳跟他说神这样的话，你真的神要，如果神要兴起，我还是刚用最后一点的这样的说，我相信撒母耳没有说你可以再做几年做多久，撒母耳没有说，也没有说哪一个，因为撒母耳也不知道是谁，后来才知道。不过神说，如果你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不能够被神来用，或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神说我一定会换人，神绝对可以随时可以把欧永亮换掉，你一定要听懂我讲这句话，绝对随时可以把你从小组长换掉，从区牧换掉，从你再来一个事工把它换掉。我看到多少时候换掉的时候，你听到新闻之后好像一刹那之间说，哎呀，那个传道人怎么不见了，那个人怎么跌倒，那个人一刹那，但是一刹那以前有很长一段过程，神在给他有机会，给他有机会，还是有机会。所以神百般的忍耐，其实你就是不是神最好的选择，如果神给你机会，你还是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好好的活完你这一生，做完你一生该做的事情，因为你守在神的约的当中，神就一定为他的约要负他的责任。我常感谢主给我有 second chance， 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也感谢主这些年来神不断的给我有机会能够在服事当中。这个礼拜六我在一个上午在新竹，在杨梅，是一个神学院一个研经，所以要我去。完以后跟牧师谈一谈，我真是感谢主。今天我所负责带的教会是好好，这个教会我看见这个四周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不要说周牧师，啊，真的宝贵的很。宝贵不是在于我们中间没有困难，我的看法没有说不一样。宝贝，我认为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在那边待个19、20年呢，我绝对有很多的短处、缺点，同工可以看得出来。但今天还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包容我，还接纳我。所以一个人在一个环境，有人你看有两种想法，哦，因为我有本领啊，所以我罩得住你们，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的思想是感谢主兴起这个环境，这些弟兄姊妹生命都很成熟，都能够接纳我、包容我，这是另一种想法。也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如果能够做些什么是神恩典，如果在软弱当中还被接纳、被包容，是不是神的恩典啊？当然是神的恩典。如果是你都同意的话，你有什么好埋怨的？ 你怎么有好有什么好夸口的？有什么好批评论断别人的？所以一个属灵的人，我是说在主人面前更靠近主人，学习更靠近主人，不是他的才干，不是他的外面，是他里面。他如果不顺服神，他不可能彼此顺服的。他不顺服怎么能够顺服人呢？所以相对他不顺服一个人，我也有点的担心他对神也不顺服啊，对神的话也不顺服啊，对神的先知对圣灵也不顺服啊。你就看他这边热闹热闹而已啊。求神的恩待我们。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正是借着啊撒母耳跟扫罗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们再次了解神与我们的关系，神圣灵在我们身上怎么与我们互动。不论我们的甚至是神的拣选还是神的 second choice， 但今天在这样一个位分，我们相信神照他约一定会赐福给我们，因为神要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于是神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思想，只是在这恩典里面，我们应该思想怎么好好为主来活。在环境当中我们有违反神的心意吗？在环境当中我们甚至有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或许我们心中还不能够接纳吗？或者祷告，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整个人就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求主来祷。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求主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做工作，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哦，主啊，主，我们再来仰望你，求你恩待。哦，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求你把我们带进新的，好叫我在面所做这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你知道我的软弱，主，你知道我的不足。哦，你知道我的生命有许多许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哦，但主，我感谢你，到如今你都包容我，到如今你都接纳我，到如今你都给我有第二个机会，到如今都让我四周的弟兄姊妹成为我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也成为我很重要的提醒跟帮助。我感谢你，赞美，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好叫我们说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赞美你，赞美主，我们再次献今天用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主啊，真是让我们在今年当中，我们看那个最大的蒙福，就我们的生命被你更多的得着。哦，让我们再看一个更荣耀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你更多的来改变。好，叫我们不仅成为一个能够明白你信的人，更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出你信的人。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OK, 我们还有11分钟时间，还是两。